早安晚安晚安，我是永安，欢迎收听本周的点点小碎念 Podcast。 点小碎念 Podcast 每周都会跟大家聊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呢，是点友们根据点点每天的精选主题所分享出来的人生亲身经验。所以如果你也想分享你自己的故事的话，欢迎在 App Store 上面搜寻点点 MiniDot MINIDOT。 那如果你没有 iOS 手机的话，抱歉，没有 Android 版本，那你就只好看我们的 show notes， 看我们的资讯栏，那里面有我的 email， 欢迎写信给我。好，那其实我上周啦，可能大家没有发现，上周其实我有更新，只是时间关系我就没有公告给大家。所以在听今天这一集，或者听完今天这集还觉得想听什么东西的话，可以去找看上一集。好，那这一周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如果有人会比较在意的话，事实上在周二的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就过了子时，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农历七月了。好，所以如果大家有在注意的话，这个七月开始了。不过这也代表是不是下礼拜就情人节了。好。那我们这一周来聊的主题呢是我的生活哲学是什么。好，首先是来先看一下这位听友分享，他说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分享我很喜欢的梗图内容。甲，保持快乐的秘诀是什么？乙，不要跟笨蛋争论。甲，我觉得不是欸。乙，你说的对。好，接下来呢，在分享故事之前，想先跟大家分享我们一位点友的 YouTube channel， 因为我在上集就有提过，我们有一位点友他开始他自己的创作了，所以在这边也想，毕竟其实点点啊，最早其实就是以创作这件事情来为我们最基础的想法之一啊，所以一直以来只要大家有创作，不管是 YouTube podcast 或是像 Instagram 账号，你有在做插画啦，还是什么都可以跟我说。那这个频道不知道能够带来多少的流量，不过我都会讲一下。好，那这位点友呢，他的 YouTube channel 是没什么手账 ，Nothing Heavier， 所以大家如果对于就是制作手账的过程啊，就是有兴趣，还有逛文具店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这位点友的YouTube 频道，那我也会把他 YouTube 频道的资讯放在我们的资讯栏，待会大家可以查查。那讲到创作呢，就想跟大家分享这篇点友的人生哲学啊。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哲学，努力坚持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2023年经历了好多，第二次确诊导致身体健康出了问题，需要基本的生活开销支持的梦想，所以去找打工，结果刚好家里需要大整修，我的时间被狠狠的压缩了。当累到没有力气画图时，遇到几个新客人来买商品，这才想起我是在做插画的创作者，到底在瞎忙什么。最近看完田馥甄演唱会，他也是坚持了22年才有这样稳固的演出，一直在想他一定很喜欢唱歌吧，没有这么喜欢可以坚持这么久吗？他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吗？今天很偶然的翻到 SHE 刚出道时上一些莫名其妙的综艺节目，要三个小女孩走钢索，还要滑钢索，括号那个高度很可怕很夸张。看到 Hebe 吓到大哭，括号她很少在公开场合大哭，也许那时候她应该在怀疑自己到底是来当歌手的，但为什么我在这里吧。回头看自己，我可能还是不够努力坚持着，明天终于没有打工了，早点睡，明天继续努力画下去吧。对，有些时候会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一直觉得好像做了很多，但却没有做到自己想要的，然后会想要放弃。所以能够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真的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如果能够找到人欣赏我们所投注的事情，这真的有些时候是需要一点运气的。不过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一点运气的成分也没有了，所以对吧，那加油，坚持下去。好，所以 好，下一个点友啊，就有一些有趣的观点。他说：“不要装忙来说服自己尽力，没事就没事，没方法就没办法，又没什么关系。拿时间去启发，去尝试新的习惯。手机没电也不会因为一直按电源就会突然按到满电，你应该试试看按音量键。我是还没有按出电来，还是你有更正确的尝试呢？” 好啦，那另外也可以试试看这个耳机的那个插孔啦。嗯，那、啊、什么？现在手机大部分已经没有那个3.5 mm 的耳机孔了吗？好，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忙啦，那有时候觉得会自己是不是在装忙，常有这个错觉。但我觉得只要有一直持续的输出啦，总比一直被输入的好。好，下一个点友，那也提出一个非常特别的哲学啊。他说：“豆芽菜是我的人道，就算是株豆芽菜，看似那么的微不足道，但也别忘记自己永远是那个最棒的人。人生要活得像豆芽菜一样，左边高耸，右边委婉，带有抱负也得谦虚。时候到了，也就躺下去休息也无妨。等待下次水源注入时，更能明白下一步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奋斗中求舒适，懒惰里求生存。永远别忘记，也别去慌乱，唯有自己才能看见自己的那片天空。好，这个讲到这个豆芽菜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很像，因为我让我想起松坂桃李演过一部漫改的日剧啊，如果当时吻了她，里面那部架空的漫画叫做Sei ka zi kon。里面的主角也是以豆芽菜为主啊，所以，对，所以说不定豆芽菜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对象。而且，我觉得豆芽菜还有一个启示可以跟我们讲，就是你是永远有那种重返爆发力的生命，因为你大概即使被砍掉了，那重来一次啊，大概也是几天就可以找回自己的高度了。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他的哲学是。没有风度的绅士，我可以维持基本且友善的礼节对待女孩子，但我才不惯着谁爱谁去，不爱出门怎么了？兴趣是手游和小说怎么了？我交的是朋友，不是认你当干妈。我连阿布都没有说话，你操什么长辈的心啊？况且我这姿色也找不到 Sugar Mommy 吧？祝青燕冠三界，名扬九泉，早返仙界，列位仙班，王母娘娘，正缺仙子摘蟠桃，草民自行回家蹲坑等候轮回，待我随大圣大闹天宫，蟠桃宴再会。而男生对我说这种话，一律回汝比娘子，我不是好绅士。哇，这个其实是今天这个 podcast 的算是一个挑战的小小之一啊，这个哎那段真的蛮有趣的。好，那我后来就去查那个卢比娘子到底在讲什么，那这个大家可以学起来，就是这是用文言文的方式啊去讲你他妈的卢 比娘子。好，这个。有兴趣是哪四个字的话，可以到 mini 大里面去找这篇。好，下一篇挑战更大，希望可以一次就录好。下一位点友，他首先先分享一段歌词：“Lim sim hai hai，甘需要弄了解，有些亲戚，有些凊彩，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那莫想遐济，咱生活较自在。”规工嫌车无够拍，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食，嫌某上歹看。驶着好车惊人偷，大厝拼拼扫。食甲上好惊血压高，水某会对人行。人生短短，好亲像咧佚佗，有啥烦恼，有啥坎坷。问我到底捌来有啥法宝？其实无啥撇步，欢喜就好。这首歌的第一句很接近庄子的“知子其所不知”，懂了再不知道，或是没有必要的地方停止追寻，因此心中没有多余的思虑烦恼， 以前不懂得这首歌的趣味，如今念过庄子之后，便觉得有些许庄学的成分。当心烦意乱的时候，唱着唱着就豁然开朗。哇，这个最后我大概录了将近10次，但我之前练习了可以20次到30次之间吧，所以我大概花了总共念了30次才把这段歌词念顺。好，那个知子其所不知啊，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庄学啊，所以应该要知道该停止的地方，就是不该去，不了解的地方或是未知的地方，去烦恼这些事情，因为其实你不知道，那你的烦恼就是多余的。好，因为我为什么我今天会很想把这段歌词好好念一遍？那里面可能有些音还是不太对，主要呢是我最近被人家呛说，我最近这个英语可能还念得比台语好。这也倒是，因为我觉得台语对我来说算是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这是我爸妈跟我说的，因为我小时候只懂了台语。那后来在就是第一次在这个。附近的邻居圈啊，初登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懂我在讲什么，所以后来就把我改成就是以国语为主。那在我们那年代，这个所谓的这个国语教育啊，就是想要让大家尽量都讲这种官方语言，其实是蛮重的。所以后来台语在我心目中有点慢慢被塑造成是一种比较低俗哦，抱歉，讲低俗可能不好，但的确是我当时被教育成的想象。可是我觉得后来长大之后，渐渐觉得这个语言这种东西，即使是台语，对我来说，你会两种不同的语言，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双语的能力。而且这真的在，你可能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会用到，可是，在一些很特别的情况，你会发现，这种让大家比较亲切啊、比较熟悉的语言，它是会发挥一些影响力的。所以后来我应该是大概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台语其实还是讲得很不好。我爸每次回去都硬要我跟他讲台语啊。那也本来大了就是叛逆，不想理。可是当我了解到这一切，当我开始觉得，台语也是一件该好好把它念回来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其实也是蛮认真的用台语去回家啦。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只要跟我爸妈讲话，就开始讲台语。那真的也蛮有趣的，就是开始还好，就是之前有这样的一个，至少听这件事情还 OK。对，除了一些很特定的，像我今天在念这个歌词啊，有些东西其实不是很熟，像那个青稞恰恰克，这个有趣的地方是台语跟客语是差不多，客语好像是念起来是恰克。好，所以其实这种汉语，那种旧的汉语，其实都是蛮接近的，反正蛮接近的，反而是这个国语，反正我们现在这个国语，反正是因为比较是算有点外来语之后被同化之后的感觉，所以反而比较不像古汉语啊。那这个，所以有很多字，其实我还要去稍微学一下，像那个 cat 就是轻松的意思啊，所以呢也算是蛮。在这个今天这个练习的过程中，算是有学到一些。不过其实里面有一句我比较算是有一点点隐忧。那或者是陈雷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刻意的去创造出他的特色。他中间有一句是“脚甲上好惊血压高，水某会对人惊”。里面呢，这个血压高啊，就是应该是所谓的台湾国语了，因为。如果以我懂得台语的念法，应该是血压管吧，就是对，然后他是用血压高来念，我想这大概是应该是一个创造出一个台湾国语的气氛吧。好，所以今天就是看到这篇啊，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一定要挑战一下。好，我们再来看。哦，其实我觉得今天在收集这些故事，每一篇都有各自不同的挑战。因为下一篇也是，看了这个点友之后分享之后再去查，就觉得蛮有后面的一些 自己曾经不懂的事情。这也大概是我持续在做 podcast 的动力之一。最后一点有这么分享着，他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孩子的诗，在他写下这首诗后两个月便决定离开。第一次看见这首诗是在金门的民宿里，当时没有太多感觉，只是顺手的拍了下来，一直到整理照片时才细细感受这首诗。它是温暖的，对于我却带着一丝的悲伤。面对生活的所有人们啊，都是不容易。好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幸福，甚至在路上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也祝祷着今天可以快乐。把这两句话放在生活哲学里，可能我没有孩子想的这么复杂，也没有其他人分析这首诗的时候这么的悲伤。仅仅只是我深爱的这片蓝色的海，在我的脚趾、脚踝、小腿浸在冰凉海水同时，我想张开双手，不顾一切的向后倒下。虽然我还没有能这么做过，能够沐浴在阳光下，踏在浪花上，能好好感受世界，呼吸着每一口空气，舒服的一切就像春暖花开之际。其实我之前这个算工作的关系啊，真的也蛮常看到这段引用的诗的其中一段呢、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不知道它背后有这么戏剧性的一个发展啊，所以点友再分享出来，再次以后我就去找了这首诗，我念一下给大家。这首诗是这样写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条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城市获得幸福。而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点友在这段最前面那个背后故事的分享，让我在念完这首诗之后，是有一丝丝的这个无奈。如果我是第一次念这诗，不确定会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记得之前啊，对于这两句话，我也有个质疑。因为如果你真的是面对大海这个地方啊，这个春暖花开这件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的常见。因为如果是像面对太平洋这样大的海，或者像日本海啊，那这个海风啊，或者是天气啊，应该是蛮严苛的。除非是像我现在能想到，就是大家形容在那个日本的奈户内海啊，这个地方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比较平顺、比较安静的海，所以或许这一句话看起来看似阳光，但背后其实深藏着一些不同的含义。我不知道，但其实有点无奈啦，就是当写下这首诗的时候，然后后续被人家看见，但也来不及去体会这位诗人他所挣扎的地方。或许可以体会，或许不能体会，可是就是来不及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位点友的分享吧。他说最近的生活都很单调，为了准备考试，上班、下班、看 YouTube、读书、睡觉，穿插几天运动。每天就这样规律的生活，大概就是为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前几年的冲动，到现在只求稳定的生活。到底是哪里改变了也不知道。之前说过，就因为这样的不稳定要走。我也曾想过，稳定下来之后还是会相遇吗？这些答案都是未知的，那就都写上来吧。那这样我就能安然入睡，不在梦里辗转难眠。稳定这件事情， 能不能回应到你想问的那个对象，他稳定的会不会就不走？我不知道，但稳定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筹码，让人留下来。好了，我自己倒是最近也再去看看自己，因为最近当然相对前几年稍微比较有点稳定，但还是那么一丝丝的想要就是疯狂的再度过一阵子，只是最近都没那个勇气，所以常常会在想是，自己已经变胆小了，还是已经少掉了那个可以任性的空间了呢？好，那我们再看几位听友的分享吧。首先是这位，他说：“相信所有的安排都会是最好的安排。当你对世界微笑，世界也会对你微笑。Everything will be all good, not just all right。”其实工作内容往往都是面对很高冲突的人们。我也很好奇自己的乐观来自于何处，但总觉得还是要试着往正面思考，才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今天工作看到孩子的反应，觉得很难受，是大人没有学会如何好好相处，不是你孩子的错啊。Always well，就像下一位点友的分享，现在的我没有哲学，大概就是过一天是一天。比较喜欢的是斯多葛主义跟三个傻瓜里面所说的 "All is well"，Such is life。另外一位点友这么分享。Such is life。John Wick 电影里，温斯顿常挂在嘴边的话，最潇洒却最有野心的人。面对任何的事情，我总喜欢用轻松的态度说着最坏的事情。总之，最糟也是如此而已，对吧？不需要跟着别人的情绪起舞，不管用什么样子面对，都是改变不了结果。那就用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吧。所以，就像最后这位听友的分享。Pretend you are happy when you are broke. It isn't very hard to do. 所以最后想说的就是，生活总是要前进的。Everything will be all good, not just all right. So all is well. But if such is life, then pretend you are happy when you are broke. It isn't very hard to do. 好啦，今天说的故事啊，就在这边这个结尾啦，就是生活总是要前进的啊。不管你用什么态度，就前进吧。那前进的另外一种就是方法，不是啊，就是另外一种可以前进一小步的方法呢，其实就是去推荐这个点点小碎念 podcast 给你的朋友。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 KKBox 上面去找到我们的小碎念的 podcast 的节目已经快更新到200集了，所以你可以跟你朋友说，嘿。你应该没有听过吧？这个节目快做了快3年，快200多集了，快200集了啊！你应该要听听看，啊，试着用这种方式去说服他啊，他应该会蛮感谢你，如果他最近失眠的话。好了，今天故事分享就到这边。好，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这个农历7月又开始了。其实我觉得我不是那么，有太多一些忌讳啦，或是有，因为我也没有太固定的宗教信仰。应该是说除了就是会缅怀一下我们自己之前的亲人之外，那所谓有时候去庙里啊，那甚至去教堂里面。大概就是跟我心中的那个，就是一个怪，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人界之上的某一种声音对话的感觉，因为可能是很模糊，但我相信有那一层的存在，可是那一层的存在有可能并不是像人，像不同宗教所描述的那样子，就是大家就是用所有的宗教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陈述一个很难用人类语言、很难用人类想法去描述的地方啊，对，所以我这是大概是我的感想，哎，对，所以不管我去哪边都还是会很虔诚的说一说啊，有可能甚至有些时候是跟自己说一下自己想说的话。那这个 鬼月这件事情啊，这个农历七月这件事情，老实说，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月份。原因是因为小时候还小的时候，妈妈会在七夕的时候去拜那个织女娘娘，所以这对我们小朋友来讲，其实是一个相对是一个很高兴的时间点。然后因为农历七月这个中原普渡嘛，啊。以前家里面还有做生意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普渡的时候会拜不错的东西，那就7月7号拜一次，15号拜一次。那难得可以吃零食的时候，就是这个七月份，很多时候，所以有些时候都觉得，哎，那那个15号过了，那在7月底之前，我们要是再拜一次呢？所以，反正对我来说，七月当然有很多农历七月当然有很多禁忌，但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回忆。那又更不用提，后来我在国中、高中这段时间，那时候搬到一个新的社区里面。那社区这个中原普渡，可是每年的重点这个节庆之一啊，也变当时那个附近的一个特色，就是大家会在中原普渡的时候去提供一些自己家的拿手的菜色啦，然后分享给邻居。所以这个还蛮怀念的，那个真的到现在可能。越来越少有社区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反而那时候是一个很不错、很不错、很怀念的事情。可是后来，另外一层面呢、啊，就是当然这个七月有些禁忌，有些禁忌倒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觉得好像要听一下。就像有一个就是你在七月的时候晚上衣服要收进来这件事情呢，我之前还会蛮。就是在意的哦，但因为现在呢，我现在住的地方啊，现在有点皮，在这地方再经过了2次、3次，已经第三次七月，因为这个地方它的那个阳台，它不是直接暴露到空中，它上面还有一个，因为整个大楼设计的关系，它有点像在室内的感觉，所以呢，我就倒是有点皮，说最近。不一定是七月会把衣服收进来，因为有些禁忌是说，就是你七月如果在外面晒衣服的话，就是出来难得出来，就是这个人间走走的兄弟们啊，因为会附在上面，所以这个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听到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所以会在意，那可能跟另外一个禁忌我也蛮算是。蛮听得进去的，就是不要在室内晒伞，要不然会招来阴的东西。好啦，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可能，算是一个习俗，那或算是一个自己的一些单纯个人的想法，不一定大家就是非常的在意之类的。但当然也希望就是不管每一个月哪一个月都好，大家都是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好，那我们今天点心小碎念 Podcast 就录到这边，祝大家都有好梦，晚安。
小碎念可以碎碎念啦。 许多朋友等着你呀。